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香港近日发生很多事情，有些社会上都引起不少的争议。
我曾经问自己，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自己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呢？
香港人不应该太悲观。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资深大律师张建利。
鲁平先生，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我记得在1986年，您代表港澳办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率领专家代表团到访香港，而我当时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执委，也是大律师工会的主席，因此很荣幸能有机会向您反映香港法律界的看法。记得当时您对大家说，您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香港人的意见的，您开明和包容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您的专访，见您风采依然。您在访问中坦率地说，在回归前，中央在制定香港政策时优先考虑的是商界的利益，因为恐怕大财团特别是外资要撤离香港。您说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对中产和基层多做点工作，我非常认同这种看法。可惜回归10年了，我觉得这方面情况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尤其是对香港市民民主的诉求。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强调权力在中央的言论，令许多人担忧委员长的弦外之音是暗示中央要收紧香港对政治改革的发展空间。不知你对委员长的这番发言有何感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权属于国家，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基本法根据国家宪法第34条而制定，是一部全国性的法律，不但对香港有约束力，对全中国，包括了对中央政府，也有约束力。因此虽然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由全国人大所授予，但这种自治权具有宪法性的保障，一旦授予就不得任意撤回。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但它也必须在宪法框架内行使权力，要符合基本法对香港高度自治所做出的保障，严格自我约束，并建立宪法惯例，将其解释权严格局限于只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和中央管理事务的条款，绝不干预特区法院对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也不损害香港原有普通法的制度或基本法所赋予的终审权。虽然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但基本法第159条列明，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抵触国家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显见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的修改权 也已经受到基本法的限制。只有中央与特区都严格遵守基本法，那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国家主权就能够长期和谐共存。总而言之，一国两制是一种宽容精神的体现，它的成功建基于中央的自我约束和对香港自治权的尊重。在双普选的问题上，我们经常听到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发展。而近期有言论说，如果中国内地没有普选，香港也不会有普选。但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说的是要根据特区的实际情况去发展民主，而循序渐进也绝对不是说要像蜗牛式的如镜。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最近说过，要在其任内彻底的解决双普选问题。他又说，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不但要取得60%港人的支持，还要符合国际间对普选制度的准则。其实基本法第39条已经引进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对普选的定义是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因此普选的方案必须符合普及而平等这个国际准则。基本法45条列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最终要达至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我认为尊重基本法就必须尊重基本法中的民主开放精神和规定，并加以落实。现在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中央不断收窄香港的自治空间，最后是中央和香港之间失去互信的路；另外一条就是中央严格自我约束，人大常委会谨慎行使司法权，以基本法的精神为本，以克制、包容和信任的态度，让港人充分运用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当家作主，自由活泼的发展，使一国两制踏上圆满成功的路。只有选择第二条路，才能令全世界折服，使国际社会相信一国两制这个创新的构想可以长期落实，是不但符合香港的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正如委员长所说，香港回归10年来，广大香港同胞发扬爱国爱港精神。他又说，实践证明香港同胞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管理好、建设好香港的。我对此十分赞同，香港是中国不可也不会分割的一部分。过去10年，香港的确是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当中有高低起伏，有笑有泪，而国家在困难时刻对特区的支持，不但温暖了香港市民的心，也巩固了香港人对祖国的认同。但遗憾的是，广大香港市民对双普选的诉求至今没能实现。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10周年，也是香港政改工作进展的关键时期。在此回顾和展望，中央和特区更应该坦诚相待，以包容和互信的态度去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取得圆满的成功。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张建立，2007年夏天。